党部经验惊人之余，政治大戏即将上演。大陆防疫模式复制到香港，2700住户被禁足五日，侵台将会被全面经济制裁，美国议员提法案威胁中共，中共从来唔讲嘅秘密，日本宣告画上句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3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1月21号发表文章，小圈子破坏大规矩，其中出现惊人之语，说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最近中共内部异动频频，1月21号习家军成员、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指处置郑州720水灾不力，被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及政务降级处分。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围绕徐立毅长达半年的暗斗以李克强占上风告终。另外，中共国务院为了被徐立毅定罪，不惜捅破中共瞒报方报这一层纸，宣布在720水灾入面，郑州各级共瞒报139名遇难者，占实际总遇难人数的 37%。 虽然国务院通报的新遇难人数380人仍然被质疑严重低估，但是官方自己承认瞒报引发的效果不亚于李克强早前公布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对习核心来讲是一个公开质疑。所以同一日，学习时报发文敲打野心家，引发有关习近平是不是筹划反击的关注。学习时报文章以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麟、甘肃省原副省长余海燕等等落马虎为例，强调各地纪委查处了一批热衷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案件，批评这些官员严重违反了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文章接下来以张国焘为例，引用毛泽东的评语说，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去了做特务。文章还强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历来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文章随后甚至警告，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外界猜测，目前习近平在党内需要应付的反对势力似乎在扩大，习近平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在20大之前会有新的政治大戏上演。香港社区感染持续扩大，新界的一栋公寓有20人确诊。港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实地考察之后表示，该大楼的结构并没有传播病毒的风险。但是当局在1月21号晚黑6点仍然决定封锁大楼。大楼入面2700名住户被禁足5日，并且强制筛检。但是不到一日，隔离的大楼又再发现70例确诊。由于封楼令来得太突然，引发民众抱怨。有上班族批评说，连告知公司的时间都没有，担心不可以及时上班而被解雇。还有民众表示，直到晚黑9点才收到官方送来的晚餐。面对不断升级的台海局势，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1月21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沙利文 Daniel Scott Sullivan 提出法案，对中共军事入侵台湾采取后果严重的全面经济和金融制裁。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在视像会议上面承诺，美日双方将会共同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据美国之音报道，沙利文提出的这一项法案全名为《 对侵略周边民主体制者实施制裁。2022支持台湾法案。法案将会在共军或其代理人启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的时候，采取后果严重及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成员及产业界的制裁，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任何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这些金融机构包括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风险资金公司和避险基金。法案还将会禁止进口全部及部分在中国开采或制造的特定产品。法案还提到，美国将与同盟及伙伴密切协调，鼓励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类似的经济、商业和金融行动。沙利文表示，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亦都将会在众议院提出与参议院版本相呼应的法案。沙利文说，他提出的法案旨在对习近平表明军事侵略台湾的代价是什么，以这个做法来提高威慑，也都是所有参议院成员都支持的。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和全球盟友协调一套全面制裁，这些制裁将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经济重要产业带来严重后果。就在沙利文提出法案的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视像会议。白宫1月21号发布的声明显示，这一次会谈对于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美日双方达成了一致对抗的共识。两个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反对中共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并且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作为感到担忧。据悉，岸田文雄还在会谈入面邀请拜登访日，出席预计在春末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拜登已经接受邀请。中共擅长在遇到执政危机的时候，通过操弄民族情绪转移国人注意力，为自己解困。日本是最经常被中共选中的目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已经连续40年对华发放政府开发援助 ODA 款项，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此毫不知情。不过日本已经决定在今年3月份完全结束这一项援助。日本经济新闻1月14号发表文章曝光上述的资讯。文章说，4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 66.9%。 同时中国亦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但是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这篇文章题为落下历史帷幕的日本对华 ODA。ODA 是指1979年12月开始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具体援助形式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培养等等各个方面，涉及的重大项目包括北京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上海宝山活力发电厂、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地铁2号线等等。截至2015年，日本累计援助中国大概322亿美元，其中包括优惠贷款290亿美元、无偿援助超过 13.5 亿美元、技术援助超过 16.2 亿美元。2018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时候宣布，将会结束40年来的对华援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的时候，虽然承认日本的援助在中国经济建设入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不忘强调日本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中共维护自己面子的说辞，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好好地宣传过日本的经济援助，而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就归结于中共政权领导有方。亚洲文化历史和政治研究所所长沟口默道 1月21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拒绝给中国国民知道日本为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说，我对共产党的谎言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度帮助将我们视为敌人的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一切的宣传都是假的，他的政权是谎言足见的。而日本有宗教亦都有自由，所以中共永远将我们视为敌人。沟口密道补充说，只要中共存在，这个就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距离北京冬奥剩下两个礼拜，官方通报1月21号北京再新增10例本土病例及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说，本轮疫情初步判断为两个不同来源的群聚疫情，一是由国际邮件引发，属于变异株 Omicron， 二是由进口冷链物品引发，属于变异株 Delta。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表示，将会对冷链行业从业人员及共同居住者全面排查，并且强调严禁进口冷链货物和国内货物运装、运运、运存。但是对冷链传播疫情的讲法，上海专家张敏宏去年1月份曾经表示，到现在为止一例都没有发生，概率接近于比空难还低。而国际邮件传播疫情的讲法也都被各国的专家否定，成了国际笑话。视频人文超表示，为这种讲法背书的彭星火、吴尊友等所谓专家，为中国科学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誉赤字。而紧邻北京的天津疫情亦都不容乐观。网传的录影显示，1月21号天津津南区一间餐馆前面聚集了大量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有些地方还在搭建帐篷，拍摄者说情况很严重。当晚又有大量着住防护服的人员乘坐大巴驶入津南区香港镇，街道上面空荡荡，拍摄者说只有运送物资的车辆才可以进入。津南区一位居民话俾希望之声知，我们现在都出不到去，都半个月了。在津南区工作的一位女士说，我现在都回不到家，我不是这个区的，整个津南区都是封住的，一般小区都封了。一位外地人就对记者表示，回屋企过年肯定冇可能啦。天津严苛的管控政策令到部分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录影显示，日前一名男子企喺高处悲愤咁呼喊，外地人食乜嘢，下面聚集咗大量嘅民众为佢鼓掌叫好。外界猜测，当地人喺北京冬奥结束之前，恐怕都会生活喺呢一种严控之下。东密芝根大学技术学习和机器人研究系教授 Alvin Tesma 近日同佢嘅女和孙女一起欣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底特律歌剧院的演出。Tesma 教授表示，神韵艺术家历经重重苦难，将传统的中华艺术带给全世界，令古老的文化和信仰得以重现。在疫情肆虐、人心惶惶的而家，我们亦都可以学习神韵艺术家做出同样的选择。他说，目前我们的世界正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邪恶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今晚的神韵演出里面，我看到舞剧里面的角色面对压迫、无畏困难、历尽艰辛，终于胜利。这个正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最需要的精神。Tesma 教授表示，乐于看到神韵展现共产中国以前的传统文化，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的危险其实离美国很近，我们需要解决办法。神韵带来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从神韵里面得到了启示，我们需要真正造福社稷的领袖，而不是独裁者。他还对神韵节目里面展现的灵魂不灭的故事印象深刻，表示自己相信人是有下一世的。他说，我们的行为将会决定我们下一世的因果，如果不了解灵魂的持续性，我们必将迷失现世之中， 咁样系唔得嘅。Tesma 教授最后对神韵艺术家话：，请一定要坚定咁继续你哋嘅使命，一直演落去，继续感动观众，继续感动世界。你哋所做嘅对成个世界都系至关重要嘅。近日大陆多个省份遭受低温袭击，河南郑州气温跌破零下四度，多架火车底盘被冻到结冰，需要紧急维修。河北邯郸在1月21号落了今年第一场雪，不到一日积雪厚度超过5公分，气温降到零下3度。21和22号两日，北京、山西、湖北、河北都因为降雪造成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为正在进行的春运带来不少挑战。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